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主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去追随基甸的脚步，看一看他对于我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而言有怎样的启示。不过呢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基甸做事情的一个非常小的细节，就是呢他在拆毁巴利祭坛的时候呢，选择在夜间行动。这段记载在士师记六章25到27节是这样写的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7岁的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所取的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，只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，就在夜间行了。我们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可能会觉得这个基甸呢胆子太小了，神都明确吩咐了，为什么不在白天干呢？但是我们仔细的琢磨会发现，这夜间行动里呢藏着非常大的智慧。当时的以色列人侍奉巴利已经成为了一种风祭，基甸如果要拆除，其实呢，他拆的不是一座祭坛，而是整个族群的偶像崇拜的系统。他的父亲约阿施是当地的领袖，那么这座坛很有可能就是家族名望的象征。如果大白天扛着斧头冲出去了，结果会是什么呢？恐怕就不是彰显勇气了，而是立刻被愤怒的族人围起来，别说完成神的使命了，他自己呢都献成了牺牲品。基甸的这种害怕，他不是对神的不忠，而是对现实处境的清醒的认知，因为他知道呢，对根深蒂固的错误传统光有热情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有策略。就像是一个医生给重病的患者做手术一样，他总要去先评估病人的身体状况，然后呢再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和方式。就像是有些手术呢要先看一看血液当中有没有一些细菌感染，具不具备手术的条件等等，他不可能不管不顾的一下子就一刀切了。神没有责备基甸夜间行动，反而认可了他的顺服。其实这说明呢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勇敢从来就不是鲁莽和冲动，而是说呢，要带着智慧的坚定。基甸挑选了10个人一起去行动，也不是说他怯懦，而是呢，他深知这件事儿的分量，需要齐心协力才能完成。这10个人或许是他最信任的仆人，彼此之间有着非常足够的默契，能够在夜色当中悄无声息地执行任务。这既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，同时呢，又确保了神的吩咐能够得到落实。好，那我们看看今天有没有类似的场景呢？其实对于弟兄来说，充满争议的战场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说有一个在国企工作的弟兄，他发现呢，部门的领导利用自己的职权虚报差旅费，而且呢还暗示着大家，哎，我们一起能够多分点好处。这个弟兄呢当即在部门会议上拍了桌子，然后呢把证据甩了出来，说我可以举报你们。结果呢领导啊确实暂时收敛了，但是他却成了整个部门当中的异类，被孤立和排挤，最后不得不离职。我们当然肯定和佩服他的这种做法是正直的，但是换个角度想，如果他先默默地收集了更完整的证据，然后呢通过一些合理合法的渠道向上反映，然后呢用一种匿名的方式，是不是有可能既揭露了错误，又能够保住自己在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机会呢？同样的， 假如呢，你是在一个家族企业当中承担一个小领导的角色，那么你的老板呢，做各种各样的决策，他不是科学合理的去调研，怎么办呢？他是去找算命的，给自己算一卦。比如说，有一天呢，这个老板就拿着求来的大师算的良辰吉日签了合同，但是你却发现这个项目当中其实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。如果你直接说算命是迷信，那只会让你跟老板之间的矛盾更加的激烈。那么你可以换一种做法，先做一份详细的风险评估报告，然后呢，第二天你再去找领导给他看，你看这个项目里如果按照市场规律有这几个隐患，当然了，你所相信的大师可能有他的道理，要不然你先小规模的试着投一下，看看实际的反应如何呢？可能这个老板不会完全听进去，但是呢，他可以接受小规模去实验的做法。结果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，或许呢，公司还会看到是你自己考虑的周全。那么长此以往呢，可能公司在做决策之前呢，反而会主动的问你，从你的角度看这件事儿应该怎样做。当然你可以不仅仅是提出建议，而且呢可以持续的去关注整个工作的进展，定期的去做好汇报还有数据，然后呢用事实一步一步的让别人去相信你的判断。你看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那么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就比一次性的争辩要有效率的多了。你看星源举的以上的两个例子呢，就能够让我们明白积淀在夜间行动的启示。在争议当中站稳立场，关键的是要区分我们的核心使命是什么，并且呢去想一想有什么更加可行的方式和办法。积淀它核心的使命是什么，是要拆毁巴力祭坛，坚守神是独一的，这一点是不可以改变的。而他在夜间行动呢，是他根据现实所选择的方式，目的是要让使命能够真正的完成。就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2节所说的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为要得着更多的人。这里边的做什么样的人，不是妥协真理，而是要调整沟通的策略，让真理能够被听见。我们在职场当中的争议往往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潜规则里边。有一位做销售的弟兄跟学员说，其实他所在的行业呢，也经常流行各种各样的回扣，客户是明着要的，老板呢也默许了，但是呢他不想违背神的命令，就是不可受贿的这个原则，但是啊又不能直接说你们都是在犯罪。他怎么做呢？他每一次跟客户谈的时候呢，先把产品的性价比算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呢再跟人说，你看我们的利润已经很透明了，但是我能保证的是呢，售后团队随叫随到，有任何问题我亲自的去跟，这比一次弄这些麻烦的回扣要靠谱吧，你看是不是。刚开始呢确实会丢一些单子，但是慢慢所积累到的这些人呢，都是相对来说讲诚信的客户，在他的争取之下呢，他的业绩反而是有所提升的。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所处的行业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去做事，哪怕会慢一点，哪怕一开始的成绩呢好像没有看上去那么好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人明白除了回扣之外还有更有价值的合作的方式。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呢，经常被各种封建迷信所绑架，比如说家里面的装修啊，非要在大门旁边放一个什么并不好看的镜子，说这个叫挡煞镜，要不然呢会破财。你知道这个东西呢它既不美观啊，也不符合实用的价值，尤其是呢根本就不符合我们的信仰。但是如果你直接拒绝呢，会让你的家人觉得，哎呀这个孩子真的是忘本，镜子呢拆了也不好，不拆呢你好像跟人家又说不明白，怎么办呢？你不如弄一幅寓意着平安喜乐的山水画，你可以对父母说，你看这是山清水秀的一幅画，让人看着心里就非常舒服。再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有神的保护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智慧的折中的方案。虽然父母亲可能还是觉得你幼稚，但是呢这种态度是比较诚恳的，相对而言呢能够获得家里同意的可能性 就大很多。可能我们就从这样的小事开始，逐渐的在家人当中做光做眼，慢慢的呢，他们或许会对我们真正的真实的信仰所产生兴趣，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家里人的观念。你看是不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夜间行动的方式呢？其实积淀的夜间行动，它本质上呢就是一种战略性的忍耐，它没有因为害怕就放弃了使命，同样的也没有因为使命是非常神圣的就不顾及后果。那这种平衡在圣经里边其实早就有榜样。你比如说摩西在埃及的时候呢，没有一开始就冲去找法老说你把以色列人放了，而是先在米甸旷野磨练了40年，直到神亲自的装备他。大卫虽然被告为王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立刻去杀掉扫罗，而是等待神的时候成熟。我们信仰当中的勇敢从来都是包含着对于神的时间的尊重，就像是基甸，他没有急于求成，而是在夜间默默地完成神的吩咐，等待着合适的时机让众人看到神的作为。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妥协到底是智慧还是软弱呢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偏离了核心的真理。基甸拆坛的目标非常清晰，除掉偶像，荣耀神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为了不得罪人就把祭坛拆一半，那就是妥协。就像是我们面对职场当中的各类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如果为了合群就去参与造假，那就是违背真理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，选择暂时不公开对抗，那就是智慧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光的使命是照亮黑暗，而不是非要把整个黑暗烧个精光。有的时候，温和持续的光照，比瞬间的爆炸更有穿透力。基甸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他在夜间的顺服，最终带来了白日的转变。后来米甸人被打败了，以色列人归向了神，连他的父亲约阿施都站出来说，巴利若是真神，就容他为自己争辩吧。这告诉我们，其实那些看起来没有轰轰烈烈的坚持，那些在争议当中小心翼翼的见证，神都看在眼里。他不看我们的方式够不够勇敢，他更看我们的心够不够真诚。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时代，积淀的这种夜间前行的方式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实践的。好，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和建议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@良友.net。 另外呢，欣然也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，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是通过哪一个网站，哪一个 APP 收听的呢？把你的收听渠道也告诉给星源，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安排节目。好了，那我们明天再见。
耶和华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我们天。